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《欢乐卡恰碰》。
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欢乐卡恰碰》，我是立心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。哇哦，我们今天呢有一位小寿星哦，他真的是小寿星，因为呢他是2017年出生的小朋友，好啦，正在长大。这位小寿星是谁呢？是来自北京的嘉欣。这个欣是康乃馨的欣，是馨香之气的馨哦。感觉是一个香香的名字。好，立馨姐姐呢要送给嘉欣一个生日的祝福，就在诗篇23篇第一节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盼望嘉欣也可以成为主耶稣怀中的小羊，让主耶稣带领你，保护你，让你的生命不致缺乏哦。祝福可爱的寿星嘉欣生日快乐。
生日快乐，
祝你快乐，
生日快乐
啊！
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我们相约爱的花园，你在身边，心里很甜，生日快乐！
拍一张幸福的照片，我们一起笑容满面，纪念幸福的一瞬间，
生日快乐！有你我什么都不缺，要和你相亲相爱到永远，生日快乐，
祝福嘉欣生日快乐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方舟探险去咯。
哎，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？
真的啦，你看就在那里。
那我眼睛借我，借我，我也要看。哇，是大象，还有斑马，
还有长颈鹿，
还有小白兔啊！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，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。
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
小朋友，你喜欢动物吗？你想更近距离的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
方舟探险去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跟立馨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，一起去认识动物了。在介绍今天的主角出场之前呢，立馨姐姐先问你哦，如果今天你可以飞，那你会比较想要用飞的还是用跑的呢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很想要用飞的。 哇，飞在空中自由自在，感觉多好啊！而且呢，不用管地面上有什么障碍物，不需要特意绕开，或者是也不用等红绿灯。那么小朋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喜欢用跑的还是用飞的呢？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动物啊，诶，它反过来呢，它明明就有飞行的能力，可是啊，很喜欢跑哦。它是谁呢？它是雉鸡。雉鸡正式的名字叫环颈雉，因为呢，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环状的花纹，所以呢，好像它脖子上戴了一个环一样，叫环颈雉。又有人叫它们野鸡。环颈雉也就是雉鸡，它们有飞行的能力，可是啊，它们偏偏喜欢奔跑，很可爱吧？不过丽欣姐姐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要等到哪一天呢，我学会了雉鸡的语言，然后呢去访问雉鸡为什么喜欢用跑的不喜欢飞，那我才会知道答案。雉鸡长什么样子呢？公的和母的外形啊很不一样哦。公的呢，它们身体的羽毛通常是棕褐色的，羽毛上有很多很多的花纹，有很多的斑点，脖子上有一圈白色的花纹，就像戴了颈环一样。脖子以下是褐色的斑点花纹，脖子以上就是头的部分呢，哦，颜色很鲜艳哦。它的头大部分都是深的蓝绿色的羽毛，眼睛的周围呢是红色的，就像啊戴着红色的眼罩一样哦。它还有很长很长的尾巴，这尾巴呀几乎要跟它的身体一样长呢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母的雉鸡呢？母的雉鸡它的颜色比较低调，身上大概是棕褐色到灰色的颜色，也是有许多的斑纹。体型比公鸟小一点点，不过有趣的是啊，雉鸡小时候可是长得一模一样哦，所以雉鸡小朋友呢，你可能很难分得出来它是男生还是女生，要等它长大一点点，大约10个星期左右，公的小雉鸡才会开始长出亮丽的羽毛。雉鸡也就是环颈雉，原产于亚洲，它分布的很广哦，包括亚洲的中部啊、蒙古啊、西伯利亚啊、朝鲜啊、中国，除了西藏、海南以外的地方啊，还有越南、缅甸，哇，几乎这些地方都可以找得到雉鸡哦。那么他们会住在哪里呢？他们呢，例如说山丘，或者是灌木丛、草丛、草地，或者是溪流旁边、江旁边、湖旁边，哦，都有可能是雉鸡的家。那么雉鸡啊，平常只会在地面上找食物，晚上的时候飞到树上休息。平时他们吃一些果实啦、谷物啦，或者是种子，有时候也会吃昆虫、蚯蚓，还有蜗牛。那么我今天要跟你说一个有关雉鸡的小秘密哦。在猎人还有猎狗的心目中啊，最难抓到的飞禽类，也就是鸟类，就是雉鸡了。为什么呢？雉鸡很会飞吗？飞很快，飞很高，还是它很会躲藏呢？雉鸡到底为什么能够很厉害的躲过猎人的追捕？甚至呢，他们还因为有特殊的能力，哇哦，被征召入伍去当兵哦？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原来跟它的耳朵有关系。啊，雉鸡的耳朵在哪里啊？还是应该说，丽欣姐姐，鸟的耳朵在哪里呢？我怎么没有看到呢？小朋友可以想一想，鸟耳朵到底在哪儿啊？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听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找找雉鸡耳朵的秘密在哪里。我们一起来听《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》。
需要一点 声音，即使那落下车子发动的引擎，只要听见一点人的动静，也能稍稍让他觉得安心。他说他害怕家里寂静，儿孙成群却总是一人孤零零，说也说不清的千头万绪，走不出自己缠绕的困境。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，需要一点温情充满我，需要一颗宽宏的心，需要一些真心的提醒。年老不需要害怕安静，年老仍然能拥抱热情，年老还是需要勇气，年老还是能够更新。上帝了解他的哭泣，有时他听见上帝微笑的声音，虽然还是害怕孤单寂寞，他知道上帝在静静聆听。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，需要一点温情充满我，需要一颗宽宏的心，需要一些真心的提醒。年老不需要害怕安静，年老仍然能拥抱热情，年老还是需要勇气，年老还是能够更新。真心的提醒，年老不需要害怕安静，年老仍然能拥抱热情，年老还是需要勇气，年老还是能够更新，年老还是需要勇气，年老还是能。
要来听吗？
你要听什么啊？
快乐大撒谎。
刚才的歌曲是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心姐姐。歌曲中啊，虽然主要是唱着年老哦，也就是年纪大了老了之后的时光，不过我想啊，无论你今年几岁，无论你是小朋友还是老朋友，每个人都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。有时候我们需要聆听上课老师所说的东西，聆听爸爸妈妈所说的话，聆听上帝的话语，聆听一些教导。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聆听别人的心情。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真的很重要呢。那么这跟雉鸡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我告诉你，雉鸡的听力可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厉害到啊，猎人和猎狗公认
哦，雉鸡真的是最难捕获的飞禽啊。
雉鸡啊，会静静地藏在高高的草丛中，专心地 聆听。一旦他接收到任何的风吹草动，一旦他发现他的安全受到了威胁，哦，雉鸡就会赶快逃离。那么还记不记得开头的时候我们说雉鸡一般喜欢飞还是喜欢跑呢？哦，它喜欢跑，于是雉鸡会赶快逃跑，而且真的是用跑的哦。它会低下身子左右穿梭，一下往左一下往右，一下往左一下往右，哇，就像一台小赛车一样躲开追逐者。如果这个逃跑计划行不通，诶，它会飞呀，它不是不会飞，雉鸡呢就会突然打开翅膀飞向空中，通常呢会令追逐它的猎狗啊，或者是猎人，或者是猎食它的动物大吃一惊。诶，这短短的一瞬间，雉鸡就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，顺利逃脱咯。所以啊，雉鸡是不容易被抓到的。我们来说说雉鸡敏锐的听力吧。为什么雉鸡的听力这么好呢？我们通常是看不到鸟类动物的耳朵的，我们不知道它的耳朵在哪里。其实鸟类耳朵的位置和我们的耳朵的位置是差不多的，不过呢，因为上面都覆盖着羽毛，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看到鸟类的耳朵。这些盖在鸟类耳朵上的羽毛呢，叫做耳羽，耳朵的耳，羽毛的羽。耳羽覆盖在鸟类耳朵的孔上，可以保护耳朵不受伤，又不至于挡住声音进入耳朵里面。而雉鸡呢，一旦觉得听得不够清楚，哇，它有厉害的方法哦，它可以竖起耳边的羽毛，让它可以听到更加细微的声音。雉鸡啊，之所以成为一种机警的动物，除了它有灵敏的耳朵之外，还有呢，它能够从地上感测出轻微的震动。例如，诶，在远方有一队军队在行军，咚咚咚咚，有士兵踩在地面上的震动，即使是从很远很远地方传来的，雉鸡也听得到。或者是哦，远方有炮火轰隆隆的响声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雉鸡就被带入了军队当中哦，因为他们很机警，能够及早发现敌军的动静，并且发出警告。据说在1915年的1月24号呢，有一群正在当兵的雉鸡大兵啊，他们听到了216里外的海军的战争，于是他们就很努力地发出警报。据说他们尖叫到声嘶力竭呢。其实就一般在大自然中生活的雉鸡来说，它们呢这么的机警，而且会对危险发出警告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，远离危险，逃避攻击。那么我们能不能向雉鸡学习机警呢？学习对于危险的事物有所反应，学习能够躲避危险，还有躲避罪恶的事情，躲避不好的事情。并不是要小朋友随时啊都好像紧张兮兮的，随时都害怕会有危险发生，不是的，而是我们要随时能够留心周遭的动静，并且呢随时做出正确的回应。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耳朵有没有在注意周遭发生的事呢？还是我们的眼睛都停留在卡通影片里面，耳朵都只有听到小猪佩奇的声音啊？小朋友待会儿呢，听完节目，你可以练习看看，在一片安静的房间当中，你听到了什么呢？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，或者是哦，电灯传来了滋滋的电流声，或者啊，有滴答滴答的是水龙头没有关好的声音，或者是哦，隔壁家的小婴儿哭了，还有什么声音呢？就等你仔细去找出来喽。
咔嚓咔嚓，美好的事物就用相机拍下来。咔嚓咔嚓，不好的想法就用剪刀剪下来。 咔嚓咔嚓，想要趣味充实的生活，就打开欢乐卡嚓碰。
小安，为什么欢乐卡恰碰在为你庆生啊？
哦，因为我是欢乐小会员啊。
欢乐小会员，那是什么啊？
这是欢乐卡恰碰的小会员啦，只要注明姓名、生日日期、所在地，例如中国上海或是香港九龙之类的，再加上自己的兴趣、嗜好，就可以电邮寄到汉语拼音欢乐猴头福良友点 net 申请加入欢乐小会员哦。我上个月就已经申请通过成为小会员了，所以今天欢乐卡加蹦就为我庆生了。
那我也要加入。
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，我是立心姐姐。今天的主题是一定要纪念的。一定要纪念的是什么呢？请家人带小朋友先读马拉基书第四章一到五节。马拉基书第四章一到五节，读完了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。透过前面读过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神的百姓一直在重复的犯同样的错。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，然后开始骄傲，开始败坏，然后不听先知的提醒，结果受到神的惩罚，然后他们整顿信仰的状况，得到神的赦免，然后他们重新得到信心，重新复兴起来，可是又开始骄傲，又开始放纵了。难道人真的只能陷入这样不好的恶性循环当中吗？如果只是这样，生命又有什么盼望呢？幸好神奇的上帝有奇特的拯救计划。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说，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他引导人悔改，重新纪念神的律法。耶稣有强调过，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而是要成全。注意哦，这里说纪念神的律法，并不是用脑袋想一想、回忆一下而已，而是呢有切实遵行的意思。如果光想而没有行动，那可是没有意义的。神给了我们清楚的命令，也就是他的律法，而命令的目的就是爱。无论是爱神或者是爱人，都是我们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事，甚至就是我们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哦。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爱当中吧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咯。我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。我们知道你要赐给我们有盼望的生命，所以赐给我们充满爱的命令。求你带领我们都回到你的爱中，并且活出
爱神爱人的样式。让我们永远纪念你对我们的爱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下一次的经文，请小朋友先读《约珥书》第一章一到四节，以及13到15节。《约珥书》第一章一到四节，以及13到15节。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爱的印记，盼望小朋友的生命也能够都拥有爱的印记哦。无论是别人爱你的记号，或者是你为别人付出爱的记号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立心姐姐与你相约明天再会。